上回书说到石有三伏鸾，您听听荒唐不荒唐，可笑不可笑。身为大将，对也好错也罢，听这种胡言乱语，这人显得多无知吧，多没知识啊，愚昧到了顶点，能不能打胜仗？哎呀，听完之后心里高兴了，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，马上又召开会议。这一晚上没闲着，把他手下的将领分成九个军，前敌总指挥孙光潜，孙光潜是他手下的大将，光潜呢，哟，千斤重担担到你的肩上了，你算我的前敌总指挥，能打胜还是能打败，关系可重大。我明白，我给你大兵三万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你算前不正印先行官呢、啊、明白吗？明白。好了，啊，啪啪啪分成九个军，他是自统中军，其实他就十来万人，咋呼的挺昏，但石有三也不傻啊。最后把一个小子叫张进北叫进来，张进北这家长就两米多高，傻乎乎的，憨头憨脑的，也是他手下的爪牙。总司令，进北啊，我对你如何？
总司令对我天高地厚之恩。
好啊，现在到用你的时候了，我分兵九路要打张学良，但咱不能齐胜不顾家，我把你留到顺德给我看家，我孩子，我老婆，我金银财宝，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，你务必把家给我看好了，你把顺德给我守住，如果我们胜了那就问题了，这破地方请我来都不来，要不行的话我还得回来眯着呢，还别家再丢了，把家给我看好，能行不？
行，总司令放心。
好，我给你一旅的人，一个旅啊，啊，你把顺德给我看好，有什么事多跟我联系。
明白。
啪啪啪全安排。你想这么一折腾，能有不透风的墙吗？第二天呢，很多人就知道这事儿了。准知道要打仗，内幕怎么回事不太清楚，这个风声也就传到张云泽的耳朵里头。张云泽是张学良的副秘书长，派到石友三这儿监视石友三，委任他做秘书长。张云泽就发现这几天形势不对劲儿，这石有三见着自己总是皮笑肉不笑，躲躲闪闪的，鬼鬼祟祟，而且他发现频繁调动军队。为啥？嗯，他也有心腹人，后来一了解情况，哟哈，石有三调兵遣将要反张。张云泽一听这还了得，马上命令手下人给北平发急电，把石友三这一消息电告北平。啪啪啪啪啪，无线电波这玩意多快，北平那边知道了。张云泽又一琢磨，我是秘书长，我跟石友三还是同乡，都是长春喀伦人，我们幼年之间就认识了，后来也不断打交道。哎，他到了沈阳访问，我一直陪着他，觉着有一定的感情，我得劝劝他，劝他悬崖勒马，如果他不听，我做的仁至义尽也讲说不了了。就这么的，张云泽骑着马来找石友三，进门 石有三在那块正合计事儿，手指头夹的烟卷直哆嗦，正确定哪天起兵呢，是明儿个是后天。一看张云泽进来了，他心怀鬼胎。一说长来了，来了，坐坐坐。怎么样，在我这住的还可以吗？还适应吗？总司令对我关怀备至，我这人都习惯了，在哪儿住都一样。我说总司令，这两天你忙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不、没有，没忙什么，正常，什么也没有。不对吧？不对吧？总司令，你是不是调兵遣将要反对张学良将军？你是不是最近要起兵攻打张学良将军？这一下切中要害，石有三一哆嗦，烟卷掉地上。我秘书长，这话从何说起？你根据什么说我要反对张学良将军？哈哈哈哈，有三呐，咱们可是同乡发孩的弟兄，不说在一起长大的也差不多少。你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。这次张副总司令把我派在你的身边，你也明白是监视你，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也叫我帮你的忙，做你的左右手。有三呐，我话我怎么说呢，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有什么咱就摆到桌子面上，不用藏着掖着，没用。我不傻，我什么不知道，我什么我都清楚。你说你不承认，我去问你，广州来的那个什么国民政府那代表姓李的叫什么，先来个李汉魂，后又来个姓李的，给你送个大印，送的文人状，有这事吗？喂，你有吧，别解释。你开会研究分兵九路，把看家的都找好了，有这事吗？你有吧，我们冤枉你吧。我有三呐，作为自己的朋友，能否听我一句忠告，你这么做是害你自己呀，你这叫自掘坟墓啊。我有三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你好坏你不懂啊，张副司令对你不薄啊。你到了沈阳，张副司令亲自到车站迎接你，对你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你说没有军饷，一张嘴就给你拿了70万。那么蒋介石想要把你干掉，是我家张副司令力排众议，抗令不遵，劝说蒋总司令收回成命，这才饶你不死。我对待你怎么样？现在你就地接受点兵，你算张副司令的人，有个大事小情，张副司令会袒护你的。我说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？你听别人的鼓动，那个广州那个国民政府算个什么东西？汪精卫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是自顾不暇，那是个流亡政府，有几个承认的？你怎么能听他的？他派了两个说客给你送了俩钱，你就动了心了，给你送那点钱值当你卖命？你怎么那么不值钱？我有三，我比个例子你别不爱听啊，谁你都能学， 你不能学三国的吕布。
吕布是个什么货？
那早就八字定评啊，是建立万一之辈，朝秦暮楚啊！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
魏有三，咱把公事抛在一边，咱们就是同乡。
我再奉劝你一言，为人处事不能这么干。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那才行。大丈夫知恩不报，那不成小人了吗？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你这点事情你想不开吗？你要想白白的把十万人给送掉吗？我再问问你，就打你有理，你想没想过你能干得过张学良的？我是张学良的副秘书长，我什么不知道？张学良治军有方啊，奉军精锐超过50万，虽然不敢说是怎么了不起，要比你的军队呢胜强万倍。你要一起兵，岂不是一揽即食？你是个臭鸡蛋，你往石头上磕，你好得了不？有道是光棍都不吃眼前亏，你为什么要吃亏？明知其危险，你非要挺身走险，你说你是不是个二百五？我说你点什么？
有三呐，改了吧，现在改不晚了，赶紧把这些全取消，
赶紧向张副司令承认个错。张副司令胸襟开阔，正人君子，绝不计较此事。哎，你痛改了前非，咱还是一家人。我再给你进几句美言，一天云彩可都散了。
有三，要忠言逆耳，可就危险了。有三，好好想想。
哎呀！
只有三听完的脸当时就长起来，跟驴脸一样，脑筋蹦起多高来。
行，
我说同乡，小嘴挺能说呀，刚才就听你这套话，你把我石某说的一钱不值了。我怎么就是三国的吕布？我怎么就见利忘义？我怎么就恩将仇报？我怎么就朝秦暮楚？
还没把我说的。
哦，你张嘴张学良，闭嘴张学良。张学良是你爹呀，是你祖宗啊。你羡慕他，我不羡慕他。你拿他当人五人六，我拿他他妈当狗屁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做了决定了。你说的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错。哎呀，我老伙计，你听谁说的？你派谁在我身边待着？肯定，我身边有你的耳目，你估计那连话都不带错的。肯定你派了人了。我说同乡啊，你别忘了这句话呀。哎，知道的太多的人可危险。你知道的太多点了，你要糊涂还行，你太聪明了，我不能留着你，我留着你早晚对我不利呀。我说老伙计，休怪石某翻脸无情。来人，卫队从外边进，把他给我逮起来，干去！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那些刽子手捆绑手畏罪往上一闯，手枪给缴了械，您哥们拿绳给捆上，走，推出去。正好走到院里头，唐邦直、米文和、沈科、孙光前这一大帮正好进来，正走个脸对脸，一看行，张云泽给捆出去了，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进了屋了。总司令，这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他知道的太多了。刚才他指着我的鼻子把我臭训了一顿，我他妈十有三长这么大还没挨过这个。哎，他是我爹，他是我妈，还跑这来教训我来，故此我给他绑上了。总司令的意思想对他有什么好说的，正好他自己找的，这别怪我呀。我现在就决定马上就起兵拿他祭旗，正好图个吉利。沈科呀，在院里挖坑把他给我埋了，活埋，多狠，活埋了张公泽呀。石有三一琢磨，原来我还举棋不定呢，这么看不好，兵贵神速，现在就得起兵啊，让孙光前领兵30000，马上祭旗出发，当夜就反对张学良，通电全国。石有三起了兵，你说呀，这石疯子。在起兵之时，石有三告诉孙光前，你先把顺德边上那个姓白的那一旅人给我收拾了，叫白凤祥啊，那是张学良留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，把他给我解决了，不然的话我不放心。是。孙光前一琢磨，白凤祥那一旅不好对付，装备精良，这7000-8000人挺有战斗力的，因此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晚上就扑上去了。结果他们扑到营房里一看呢，空房子，推开门进屋一瞅，扔的片儿片儿的，白凤祥已经不翼而飞。跟手下人一打听，手下人说了，说他们可能闻着什么风了，见咱们大军来到，提前1小时就撤了。撤了，追！这队伍沿着铁路线就追起来。白凤祥这个旅是边撤边还击，啪啪咚咚咚，啪啪，也就放了几枪，打了2炮，沿着平汉路就跑起来了。孙光前一看呀，闹了半天了的，这张学良手下的精锐不堪一击呀、啊！哎，这打了吧两下子就跑了，没事儿。看来我们总司令还是英明有远见的，马上红旗报捷。石有三乐了，哼，哎，我料张学良也就这么两下子，要照这样下去，不出半月我就占领北平。